谢谢牧师的介绍，我自己实在不配，感到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主日一同敬拜我们慈爱的父神，这是神分外的恩典。我们大家再做一次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赞美你带领这一个软弱的仆人，主啊，还存留在世上，今天来到了奥斯汀这地方，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天父，虽然我们按身体按我们的光景来看是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灵但愿都是在施恩座前的。谢谢天父，但愿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心门敞开，有一颗敬拜的心，侍奉的心。主，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查看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但愿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讲的人先受感动，让听的人同受感动。主啊，你的孩子站在这里实在是不配，但因你的宝血，你的托付，愿意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你的恩典和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谢谢天父，但愿你自己的恩典保守的完全，从始至终一直带领我们。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的求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读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能够背的就背，不能够背的大家一起看着经文一起来读，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能够背的不看着这个字幕，我们再背一次来，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大概弟兄姊妹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段话，他那个背景是什么。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在橄榄山上坐着，有几个门徒到他的跟前来，暗暗地问他。那几个门徒是谁呢？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只有圣经上记载只有这四个人。这少数的几个人问耶稣基督一个问题，说，主耶稣基督，你再一次降临，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有什么兆头呢？主耶稣基督就讲了许多世上的一些个现象，例如假基督、假先知、假师傅，民工打民，国工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等等，这许多的预言现在我们看着好像是现实一样。但是还有一件事，主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面对着四个门徒，少数的人，而且是暗暗的，他们问耶稣，主耶稣也是在那个橄榄山坡上，在那里向他们这样讲的。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个话以后，到现在将近2000年，我们看到了许多福音的使者，许多神的仆人，前仆后继，福音传到现在，有人说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大约将近20亿。我想这个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包括一些个真正信主的人，就例如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真正从生蒙恩得救的，我们这样许多的弟兄姊妹，在天主教里边也有一些真正信主的从生得救的弟兄和姊妹，甚至于在东正教里边也有一些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因此也是从生得救的人。还有一些个人 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是口头上相信的，自己称呼自己说我也是信耶稣的人。不管怎么说，有人统计是这个自称为信耶稣的，包括当然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在内，全世界将近20亿。这样的一个预言若不是出于神呢，难以想象。主耶稣基督当时是对四个门徒讲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信靠主耶稣基督，实在感到这是神的话，是从主那里来的一个预言，现在已经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还有一些个人没有听信福音，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8月间我到了这个韩国，那边的弟兄姊妹就是说，官方宣称韩国信主的人大约是1/3。我说是不是确实有这么多？那个信仰比较纯正的，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个传道的弟兄们，他们这些个同工就说，大约真正信主的人至少得1/4，这是个确切的数字。感谢神呢，神能够在韩国做这样的大事，神岂不能在我们中国，在中华民族当中也做这样的大事吗？问题不是说神的恩典不够，也不是说主的应许会落空，而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能不能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的使命。前几年我第一次到韩国去的时候，韩国的弟兄姊妹让我介绍一下中国教会蒙恩的光景，我谈了一下中国教会复兴的情况，也谈到了中国教会的一些难处，末了的时候就说请弟兄姊妹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我这个话还没有说完，这个翻译的人刚刚翻译完，还没等我说请弟兄姊妹站起来祷告，还没有翻译到那里的时候，前排我看见有2排的弟兄姊妹已经跪在地下了，我心灵里面非常的受感动。那个不是地毯的地呀，就像我们这样硬的这个地呀，2排的弟兄姊妹不用说就跪下来祷告了。这10来年的时间，主也带领我在其他的一些个地方，也见到了不少的华人的教会。我很少看到我们自己的华人教会说为我们自己的同袍骨肉祷告的时候，在一个大的聚会当中竟然跪下来祷告。难道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中国的信徒就真的不能像韩国的弟兄姊妹那样爱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吗？求主今天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了一个蒙恩的人，也作为一个感恩的人，更是成为一个报恩的人。感谢主啊，让我这个今年8月再一次到韩国的时候，那么正赶上是韩国有23个人质在阿富汗被绑架，2个好像是负责的弟兄已经被杀害了，因此韩国的教会弟兄姊妹议论纷纷，有人就说不应该把人派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甚至于指责某些个教会不应该这样的冒险。我亲耳听到有一个韩国的传道人在台上在那里诉说自己的委屈，我说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主的使命，我们的教会有弟兄姊妹去，我不能拦阻说你不去啊，而好些个人的指责到我的头上来了， 在那里好像是诉说自己怎么样的为主吃了苦，怎么样的为主好像担当了这个罪名，好像受了多少的委屈啊！我亲耳听到那个服侍主的同工，那一个传道人是这样讲的。但是无论怎么说，韩国那个时候两个人被杀害了，两个人被放出来，还有那么19个人在那里还不知道怎么样，大家都是议论纷纷，以后我们还要不要差派宣道士到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去。但是无论韩国的弟兄姊妹意见怎么样的不统一，我在那几天当中发现有两件事韩国的弟兄姊妹意见是一致的，大家祷告的时候都是同心合一的为那个杀害人质的人祷告，求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根本不晓得。这是我所听到的韩国的弟兄姊妹，这是一致的祷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要不要再派差派这个宣道士到阿富汗去，像这样的危险地区去，这个意见虽然不一致，但是一定要差派宣道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扬主的名，这个意见是一致的。我那个时候心里边就很受感动，韩国的弟兄姊妹能够有像普世宣道的这样的一种胸怀，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不能有这样的使命感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曾经向一些弟兄姊妹提出来，我们好不好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求神兴起今天的宋尚杰和王明道来，让中国的教会再有一个大的复兴。我们能不能求神在中国兴起中国的马礼逊，兴起中国的戴德生来，不仅是在国内宣扬主的救恩，而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福音传向地极。我记得前天好像和大家说过，还有一个求告，就是说能不能让中国成为在全世界上第三个宣教大国。大家知道美国是往海外差派宣道士最多的一个国家，其次就是韩国，这样人口稀少的这么一个国家竟然向全世界差派的宣道士占世界第二位。我们中国人口这样众多，能不能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扶持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全世界往外差派宣道士人数最多的第三位的国家。焉知道我们今天得了这样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我记得昨天好像和弟兄姊妹谈过，神让中国的教会经过了水火进入丰富之地，经过了流泪谷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神造就了我们，熬炼了我们，而且赐福给我们，焉知道不是为了今天。难道神的使命只托付给韩国弟兄姊妹，没有托付给我们吗？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正是看到这个时代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事。有一件事情应当在神面前感恩，不仅是中国经过了20-30年的患难熬炼，人数这样众多几千万的信徒，而且很奇妙的，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做的，神让中国人遍布全世界。当然有一些我是从报纸上看的，有一些是从一些个杂志上知道的，有一些是我自己亲自经历的。感谢主，这10年来神让我也到了欧洲，也到了澳洲，也到了一些个偏僻的地方。 比如说我在瑞典那个地方，一个很小的地方，地图上根本见不到，那个瑞典语的发音叫 Gnohe， 在那么一个小的村镇，小的一个城镇里边，我们中国人到瑞典去的根本就不多，我没想到在那个小城镇里边竟然有20个华人基督徒的团契，这不是人做的，是神自己做的奇妙的工作。还有一次我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海法，我万没有想到在海法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竟然有10几个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的基督徒在那里有一个团契的聚会。法国呀，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叫这个里尔，有一个老年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开着车到那个里尔去传道。详细说说这个故事也让大家感恩。那一个弟兄老年人开着车要开2-3个小时到了那个里尔地方去，听说那里有中国人，到那里他就想着找基督徒，找不到基督徒他就向人传道，没有地方，反正他得吃饭，就进了中国饭馆，进了中国饭馆就用中国话谈话，有基督徒吗？没有。你是基督徒吗？不是。我给你讲一讲耶稣基督的道理，他就跟人家传福音，传了半天人家不信，不信他走了。下个礼拜又去了，去了上别的餐馆，也是问有基督徒吗？没有。你是不是信主的？不是。那么我给你讲一讲基督的道理。他就这样在那里一次两次多次，后来哎，他问到了，说新来了有一家听说是基督徒，住在什么地方？他说好，我得去看看去。他果然就开车到那里去了，到了那个地点以后还没有找到那个门，从那个好像是一个里巷啊那么一个居民区啊，从那里出来一个人，一看是一个中国人，那他就那个中国人很奇怪，你上这里来干什么来？你是这么一个外边来的人你做什么来？那个老年人说，我想着到这来找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个人是一个中年人，一看这个老年人说，你找基督徒干什么？那个老年人说，我是基督徒，我要来找这个一个基督徒。那个人说，我就是，你进来吧。后来两个人就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就后来就一同就感恩，以后就从这个家庭开始就聚集一些个弟兄姊妹在那里一些不信主的人在那里就传扬福音，在家里面就开始聚会。后来那里就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个去传福音的那个老年人我亲自见过，他所见到的当地的那第一个基督徒很有意思了，那个基督徒啊，他是从远方刚刚搬到了那个里尔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他就希望能够找到中国的基督徒，没有想到神就让那个老年基督徒来找他来了。他们两个人都亲自和我说过，像类似这样的事情那真是应当感谢神呢。圣经里面记载，当保罗被押送到这个罗马去的时候，在意大利是在布丢利那个地方上的海岸，那个布丢利圣经里面有这个名字，那现在意大利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现在那个地方有华人教会。当保罗被押解到了罗马，接近罗马城，在三馆和亚比乌那个地方，离着罗马还有华里大约100多里地，罗马的信徒听说保罗来了，就出离罗马城到三馆亚比乌来迎接保罗。这是将近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意大利的名字我也记不清了，但是在那个地方有100多基督徒聚会，有华人的教会，我说的这些个地方我都亲眼见过。所以我让我们看到神在中国做了奇妙的工作，经过了水火，好像是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的心，把一些人的杂质炼净，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就借着这样的一些个人就做成了神要做的工作。 不仅是在海内，而且在海外很多不知名的这些个村落里边都有中国人在那里聚会。2003年的6月间、7月间，我到了希腊，在那里有一个雅典的华人的聚会。礼拜日那天聚会的时候，大约有100个中国信徒在那里聚会。聚会几天，在那里我就听说哥林多也有中国的信徒，于是当地雅典的弟兄姊妹就开着车，大约1个多小时就到了哥林多。到那里我看见了当年哥林多聚会的一个地方，当然是在保罗以后了，在一个海边上，那个聚会的地方还存在，但是由于海水的冲刷，一个墙角啊已经被冲坏了，所以他们就立起许多的柱子来，为的保持那个维持那个纪念物那个建筑物。很感谢主，在那里非常的感慨，说保罗当初是怎么样到这里来传道的。不仅这样啊，在帖撒罗尼迦呀，有5个信徒也到了雅典来和我见面。那个谈话的时候总问你前面的安排怎么样啊，日程怎么样啊，那个意思就是希望我到帖撒罗尼迦去，而且呢还说帖撒罗尼迦多好啊，那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也好，信徒也不少啊。我说多少人呢？大约20个人，从国内去的啊。据他们说的，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当时温州去的信徒大约10个人，从福州去的信徒大约10个人，所以20个人左右。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建立教会呀？哎呀，他说我们现在没有专职的传道人呢。我说那么你们这里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他说有，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居住的房子很大，20个人、30个人、40人都能够放得下。我说那如果要是有一个信主的家庭到我们当中来，你们能接待吗？能住得下吗？没有问题，10天8天没问题，1、2个月都没有问题，2、3个月都没有问题。哎，我心灵里面很受感动啊。他们还跟我说了另外一件事，不仅帖撒罗尼迦那里有中国的信徒，离着帖撒罗尼迦不远的地方，那个腓立比那里也有5、6个华人信徒在腓立比。哎呀，我就把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好像是呼声啊，就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但是那一年呢，8月间我大病，几乎是被主接去。后来呢，就回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啊，刚刚的缓过来，我记得是2004年，我就和底特律那里的弟兄姊妹介绍这个哥林多的情况、帖撒罗尼迦的情况和腓立比的情况。我提出来，我说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已经有20个华人的信徒，如果有一对夫妻一个家庭能够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住2个月，大概就把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可惜啊，讲完了这个事情以后，好几个月过去也没有人回应。后来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姓邱，是我们当中有一位王月姊妹的好朋友。我不知道王月姊妹今天来了没有，坐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邱姊妹有一次和我说，她说我们倒是真想着去，夫妻两个真想着去，但是呢又得服侍，她得服侍自己的母亲，还得服侍她丈夫的父亲，2个90多岁的老人，实在去不了。我心里就一个想法，这一对夫妻确实有困难去不了，别人就去不了吗？但是我只能放在祷告当中，也不好问一些个人你能不能去。过了一段时间，我大概是去年的时候，不是去年初就是前年底，我接到了意大利的一个弟兄的一个电话。那个弟兄说，现在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是由意大利的华人弟兄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帮助那里建立了华人教会。我再和大家说， 去帮助建立教会的这个意大利弟兄还不是全职的，不是专职服侍主的，是代职侍奉的。我马上就和底特律的那里的弟兄姊妹说，感谢主啊，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当感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说我们底特律的这些个弟兄姊妹，我们失去了一个福分。我说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工作，至少腓立比那里还有几个信徒，那里还没有建立教会。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在这里说，不是说单单的指着一个帖撒罗尼迦，单单的指着一个腓立比。如果我们举目向西展望，在我们的西边有中国的大陆，那里有10亿人还没有听见福音。再往中国，从中国的西部再往西走，在中国的新疆以西还有10亿人也没有听信福音。这实在是一个广大的合场，焉知道这样一片大的合场不是神量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吗？当初神吩咐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上去得那地为业。今天还有许多的福音未得之民，还有许多的福音未得之地，焉知道不是神量给我们的福分。但愿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至于失去这许多的福分。服侍主这么多年，也有些个弟兄姊妹问我，传道的路到底苦不苦，难不难？我应当和弟兄姊妹本着爱心说诚实话，要说服侍主的路不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苦难，那是虚假的。耶稣基督自己就说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哪能没有苦难呢？耶稣基督也明明说，世上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平安。服侍主走窄路不能没有苦难，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苦中有甜，难中有乐。有人也问我，你说苦中又有甜，到底多甜呢？你说这个难中有乐，到底多少的喜乐？我说我拙口笨舌，也说不清楚，我就是描写出来，大概你也体会不到。我说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走上这条路来，自己尝一尝就知道了。好像圣经上所说的，要尝一尝这天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们说，服侍主的路是确实是有苦，但是苦中有甜；确实有难处，但是难中有乐。但愿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不要忘记有些为主名征战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服侍主的路途上也许有些个苦，有些个难是我们体会不到的，但是我们应当在祷告当中和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一同侍奉。我们应当用祷告托住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和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做属灵的征战。若是神在我们当中有拣选，有呼召，有感动，有人要出来也背起十字架来，愿意按照主的呼召走主的道路，我为这些个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我为这些个弟兄姊妹谢谢神，也为这些弟兄姊妹感恩。我们蒙拣选，被神呼召， 这样一条道路，在我自己感觉到是不配的，但是主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那有人说你这个几十年有什么样的苦难，我说详细的说也不好说，反正按照圣经上所说，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神也给我一个傻信心，那个时候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们到边疆去传道的那一批那一些弟兄姊妹，我记得和弟兄姊妹介绍过，遍传福音团还有西北灵工团到西南去的也有10几个弟兄姊妹，没有名称没有团体，但是大家也共同的侍奉。那些个人不谋而合，有一个共同的领受，没有教会固定的工资，凭着信心靠天吃饭，那样的来度日。大家无形当中有一个共同的领受，地上的一些个君王一些个执政者，他要征兵的话他还得有这个粮饷呢，他还得管饭吃呢。哪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征了兵来以后饿着不给饭吃，把这个兵都饿得没有力气怎么打仗？所以那个地上的这个君王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在天国里面为主当兵，那神还能不养活吗？所以那个时候那几个人都有一个傻的信心，感谢主，反正是我不浪费，反正神是到时候就供应。我也可以和大家说，这样的事情经历太多了。比如说我1948年这个冬天的时候要到西南去传道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知道，路费都不够，从南京要到西南去得先到上海，到上海有一个弟兄去看我，那个弟兄是在江苏镇江江苏医学院里边读书，这个弟兄姓梅叫梅先寿，我们过去通过信，但是他上上海去送我那是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以后就再没有见着。那一天呢，我记得晚上我们谈完了话以后，他躺在床上休息，我在那不知道写什么稿子写什么东西，他忽然在后边把我抱住了，他就把我的手拿起来，他这个手拿了一个戒指就戴到我的手指头上了，他说这个戒指啊是我的母亲给我的，以备万一之需，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粮价波动得很厉害，那个钱一天一变就不值钱，他说这个戒指我就交给你们，你们就用在主的施工上吧。我很感谢主，很想着再找到那位梅弟兄，到现在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到，我说大概只有将来到天上在神那里才能见到了。但是那一个戒指路费还不够啊。后来路过了杭州，在杭州当时的神学院里边有一次分享散会，那个分享完了以后大家就跪下来祷告，圣灵那一次工作，那么就看见了神自己的作为。等到祷告会完了以后，我和另外的弟兄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那么那个门开着有一个缝，忽然那个门一开，有一个人扔进一个纸包来，那个人的正面我没有看见，但是从头发上看一看是一个姊妹，那么那个姊妹转身就走了，我们就把那个纸包打开一看呢，上面写着简单的一两句话，说希望这一个戒指陪着你们作为福音施工的需要。那一个姊妹我也不知道她姓名，根本不知道她的面孔，我想将来在天上一定能够见到，也许这个姊妹所得的赏赐远远的超过我们。弟兄姊妹，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就是这样，生活上没有缺乏。正像诗篇所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还有人有问我挨过饿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贫穷是贫穷，但是没有挨过饿。有两次吃了午饭没有晚饭了，哎，晚饭前一两个小时又看见神的预备了。有一次午饭的时候 只有几个西红柿，我要午饭吃了几个西红柿，晚饭就没有了。晚上要吃西红柿呢，那么白天中午就没有。那天呢，我正好约定有一对夫妻，有一个家庭，信主的家庭，我上那里要看望他们去。我一想，这个几个西红柿一定得中午吃，要不然你到人家家里去，人家上午就问你，你吃饭了没有啊？那我不好回答了，我说我没吃，那人你在这里吃吧，那多不好意思。我吃完了西红柿，还有午饭，到人家去了。你吃饭了没有？我吃过了。到了晚上，晚饭离着晚饭还一两个小时，哎，你看见神的预备了，啊，那个吃起来非常的甘美甘甜。还有一次，和一个年轻的弟兄，我们都没有结婚，两个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的馈赠奉献给我的，我们也一起用；弟兄姊妹奉献馈赠给那个年轻的弟兄的，我们也一起用。我年纪大一点呢，收的弟兄姊妹的馈赠多一点；那个年轻的那个弟兄呢，他就收的馈赠少一点。啊，要不就是我做饭，要不就是他做饭。反正我做饭的时候呢，只要做熟了就行了。那个弟兄呢，从小啊家庭非常的富足，大概吃好的已经惯了，他一做饭呢总得有点鱼啊，有点肉啊，有点这个东西，所以我做饭的时候他是陪着我吃苦啊，我做饭他是陪着我吃苦，他做饭的时候呢我就跟着他享福了啊。我就劝他，我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不要这样花费的这么多，不要弄得这么丰富。那个弟兄也有道理啊，哎，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嘛。那个弟兄不听劝，结果有一天吃了中午饭，没有晚饭了，粮食没有，米没有，面没有，馒头有，米饭熟的也没有，菜也没有。那个时候点的是煤球炉子，大概上岁数的年长的一些人啊，弟兄姊妹在点头知道，点那个煤球炉子，煤球炉子上面坐着一壶开水，嘟嘟嘟嘟嘟嘟，就那一壶水，别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啊，神让心灵里面很平安，神知道那真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在那里照样写什么东西，哎呀，那个弟兄有点沉不住气了，那个弟兄就在那里说，哎呀，边大哥，咱们祷告吧。我说我这正忙着，你自己祷告吧。他祷告了半天呢，简直眼看就是黄昏了，他过来，那是边大哥，大概今天我们得禁食了。今天我说你那个不叫禁食，有饭不吃才叫禁食呢。你想吃没有饭那叫绝粮。不知道神怎么给我那么一个傻信心，我就相信神有预备啊，就在那里继续地写。那个时候眼看着日头落西山了，哎，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们来了。那个弟兄说，本来想着来看望你们，给你们带一点东西，你看看我在这个村子里面和好几位信徒谈来谈去，谈的时间长了什么东西买不到，哎呀，给你们留下一点钱作为一个馈赠，你们用在主的施工上吧。那个弟兄就说了就要走，哎，我说你为我们祝福。那个弟兄也是一个服侍主的，比我年长的一个神的仆人，就为我们祝福，以后他就走了。感谢主啊，神差派那么一个人几十里地骑着自行车给我们送晚饭来了。那天晚上再上街上买东西，粮店也关门了，菜店也关门了，什么也买不着了，只有卖烧饼的，我们就买了几个烧饼回来。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那个烧饼吃起来啊，比山珍海味还要甘甜。弟兄姊妹，你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要请大家原谅我，想再说一件事。那个在昆明，那个有最多的时候，我们有十几个同工在一起，彼此没有经济上的一种谁负谁的责任，也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好像在灵里面相通，大家就共同的服侍。有四个没有结婚的弟兄，包括我在内，我们就在一起这个用饭。有一个年长的一个老年的一个寡妇，一个老年的老伯母似的给我们做饭。 他知道我们这个生活很艰难啊，这个没有多少的这个啊，没有多少的钱财，所以他就做那个有的时候做很简单的饭。老人家甚至于到那个菜市上去，看见人家那个扔掉的菜叶子，比方说白菜叶子、莴笋叶子扔在地下不要了，他就拿一个篮子捡起来，然后啊到那个豆腐房里头，他就花几分钱的样子，也就是买一点豆腐渣，就是做完了豆浆以后剩下的那个豆腐渣。后来我听说呀，海外有些个地方那个豆腐渣是一个贵重食品，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豆腐渣是喂猪的，甚至于可以你不要钱，他不收你钱，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反正他是准备让农民拉走的。那个姊妹，老年的姊妹，就捡了在地上捡了一些个菜叶子，到了豆腐房那里买一点或者跟人要一点豆腐渣来。那个姊妹很能做啊，把这个锅放好了，放上油，然后放上那个辣椒切的一段一段的，一炸，哎呀，那个红那个颜色就变红了，那个香味儿就出来了。他把那个菜洗得干干净净，切碎了以后往里一炒，香极了。然后呢再放上一点水，把那个豆渣放进去，一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眼看着那个上面的那个油珠是红色的油珠，啊，一看就觉得非常的可爱。盛起来的时候，我们每人一碗，吃的香甜极了。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神赐给我们一所房子，弟兄姊妹聚会，啊，就是120个弟兄姊妹买了一所房子。你说神不是富足的吗？啊，神岂是让我们缺乏吗？后来我结婚了，我那个妻子非常的爱我，我就谈起来，哎呀，过去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边疆服侍的时候，那个吃那个豆腐渣香甜极了。我的妻子说，哪有什么难的，我给你做一个。他出去特意买那个很嫩的菜，切得很细，买那个豆腐渣，还把那个豆腐渣还洗一洗怎么样，反正是弄得非常的精致，搁了很多的油，后来就这个炒菜，把豆渣放进去做好了，一看上面一层油，端到我这来了。哎呀，我说谢谢啊，真好啊，光好不行啊，我这个太太也很有意思，我说好不就算了吗，他非得问到底是这个好呢，还是从前那个好呢？哎呀，人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再要多说就不对了。我只好说，我说还是从前那个香甜。我的姊妹很爱我说，我再给你做一次，再做一次，很细致。但是尝不出从前的那个甘美的滋味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走主的道路，神不会让我们缺乏啊。像这样的见证很多，我没有办法和大家多讲，但愿今天若是神在我们弟兄姊妹心灵里边有感动，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有些个同工，有些个弟兄姊妹是东奔西走为主而征战的。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也许不能像我们一样过着安逸的生活，他们却是在好像福音的前线，在那里冲锋陷阵的。那些个弟兄姊妹可以不要求富裕的生活，但愿我们生活在主的恩典和福分当中的人，不忘记我们自己的弟兄和姊妹，不忘记那许多为主的名而征战的弟兄姊妹们。若是神在我们当中有拣选呼召，让我们也加入到那一个行列当中去，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这不是我们给主做了什么好事，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更高的地方，主肯让我们与主同赴一轭，在这个福音大军当中为主的名东征西战，在天国的福音施工上我们得以一同有份， 这是神眼中我们，看中我们，是神的恩典。但愿弟兄姊妹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历之后，我感谢主，就是神让我在主的面前更加坚定下来。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和弟兄姊妹说，我听见牧师说，那个前几年在这里好像把那个圣经词典在我们当中好像是让弟兄姊妹有些分享。那个圣经词典呢，在国内印了大概至少我知道的是7万册，那7万册都得要钱的。我们没有向人说我们需要钱，但是就只有跪在神面前祷告。结果那些个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当然也有海外的弟兄姊妹去了，知道了，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有份，那么我们一点也没有缺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缺乏。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第一次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叫《圣经新约人名词典》，那个出版社跟我们订合同，那个书不敢用我的名字，用我妻子的名字跟他订的合同。他要给我们出书，但是要求我们1个半月之内得给他7000册的书钱。我不敢订，我的妻子说凭着信心给他订这个合同。哎，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是出于主的，能够在国家出版社印圣经人名词典，能够帮助那许多的一些农村小县城的传道人。那在80年代末期啊，那个时候那个参考资料很缺乏，我姊妹就是我的妻子有这样感动，说好，我们就订合同。订了合同以后，才敢和其他的弟兄姊妹说，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工，事前还不敢和大家说。后来大家就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那1个半月当中，7000册的书，这个书款哪里来呀？多少万呢？人民币呀？我们没有这个钱呢。你只有在神面前祷告，哎，很奇妙的。神就有这么预备。你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弟兄来找我来了，听说你们印了这么一套书啊，印了一本书，那个书是第一本，我买100本，拿出100本的钱来。哎呀，我说你这100本你是现在带走呢，还是让我们给你寄出去呢？哦，我带走5本就是了。我说剩下那95本呢，你愿意爱送给谁送给谁。就好多弟兄姊妹这样的在主面前服侍，没有缺乏。到了1个半月，合同到了那个期限了，大家有从大陆来的大概知道，这个欠债的呀，比那个要债的人还有理。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见说过一句笑话？这个杨白劳气死黄世仁。到了1个半月了，按照那个合同，我们就找他去了。这一找他去，说给他送书款来，那个出版社的人大吃一惊。哎呀，你们能够主动的送钱来，我们出了这么多书，你们这是第一份儿。按着时间日期一点也不差，把钱送来了。哎呀，他特别就受感动。他说要是我们出书，每一个出书的人都像你们这样，那就好了。这无形当中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了。不过我们跟他说，我们这里钱呢还稍微差一点儿。差多少呢？我们估计着你们还得给我们稿费呢。那个出版社那个人说，我们这稿费一时半时算不出来。大家觉得奇怪吗？那个时候已经有计算器了，就是没有计算器，那个稿费1000字多少钱，一共这书多少万字，拿这个算盘珠算一打，5分钟就算出来了。他说我们一时半时算不出来。当然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说好吧，那你就慢慢的算吧。你什么时候算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个钱如果再加上稿费还不够，我们马上给你。要是如果那个稿费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欠的这个钱了，对不起，你还得给我们钱呢。很感谢主，像这样的一些个事情经历见证实在是太多了。弟兄姊妹们，服侍主，走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 是舍己的道路，是一条苦路，是一条窄路，但是其中的甘美只有你尝过了才是真正的能够体会得到。神实在是没有缺乏啊！感谢主，像这样的事例还是有好多，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够多讲，但是愿意和弟兄姊妹再谈谈几件事情。在前几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城市，一个老年的弟兄和我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年轻的姊妹要找你谈话。我说你知道今天呢太累了，我们今天这个谈话改期或者是取消行不行？那个老年的弟兄说，今天晚上这个姊妹你是非见不可。我说怎么回事非见不可？他说这个姊妹啊，她是在浙江的一个农村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全国第一流的大学。为上大学，他的父母借了很多的钱，结果这个姊妹在大学里边一年级的时候就信主了，二年级的时候就有追求，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他奉献了，四年级的时候清楚主的护照要出来传道了。所以毕业以后，他的同学、同届、同班的同学都有很好的工作，工资都很高，而他呢也是过得非常的贫困。贫困到什么地步？得把他那个很少的收入得给他的父母做生活费，还得还债，自己还得付房租。出去看望弟兄姊妹啊，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连公共汽车的月票都舍不得买，宁肯就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看望弟兄姊妹去。不仅这个经济上的压力，还有舆论上的压力。你看看这个人成了传道了，那别人那个工作职业的那个生活怎么好？还有婚姻上的压力，到时候这个婚姻也是困难，也是问题。从父母那里的那个压力更大了，父母呢经过他的这个传扬福音呢，父母信主了，这还是他这个安慰。不过父母觉得很奇怪，你信主当然很好啊，主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当然很好，为什么你非得传道呢？他就向他父母解释，要没有别人给咱传道，咱怎么能信主，咱们怎么能走天路啊？那传道是一定得有人传道，那为什么非得你传道呢？他说不清，他就说了个比方，他说你看咱们国家征兵了嘛，报名的人很多，但是录取的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凡是被国家录取能够啊应征入伍录取的，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军人的，这是非常光荣的呀。我呢是给神国当兵，是这个神家里给神当兵，感谢主啊，这是神验中了我，这也是神的恩典，这也是光荣的呀。他的父母一听高兴了，哦，这给天国当兵，给神当兵，这也是光荣的呀。不过什么时候复员，什么时候退役呢？那个老年的弟兄说，这个姊妹今天晚上你非得谈话不可。好，我就准备你能用什么话来安慰，你能用什么话来安慰这个姊妹。我预备了半天，晚上这个姊妹来了，满脸的笑容，满面春风啊，跟我们谈起话来就是主的恩典。哎呀，在某一件事情上经历了神的恩典，某一件事情让神怎么赐福，某一件事情我怎么靠主得胜呢？说了半天都是他在那里诉说他的得到恩典，诉说他的见证。我们没有安慰他，他倒把我们给安慰了半天。后来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时候啊，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人能够赶上你们老一代人，能够达到你们这些个人的属灵的光景，那就好了。我说你说的这句话可错了。他当时一吃惊，他说哪儿错了？我说不是你们这一代的人能够达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灵命的光景就好了，而是你们这一代的人要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光景，所做的要远远的超过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这就对了。 因为圣经上说有一些在后的将要在前，不能仅仅达到这个地步就算。好像那天晚上我所说的有用的话只有这一句话，那个小姊妹点了点头。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说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愿意神在我们当中有些个中年的弟兄姊妹，有些个青年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要投资在什么地方，余下的时日将要如何的度过。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开了，看一看今天广大合场的需要，我们的主在天上他的心是怎么一个光景，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应当如何的度余下的光阴。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是一个弟兄往西北去传道去，那是40年代他往西北去传道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歌，那个题目叫《征人》，一共有3段，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写了一段寄到这里来。那一段刚才我们唱的是这样：举目向西展望，广大河场荒凉，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下边还有2段，如果弟兄姊妹要的话，我以后可以给大家寄来。当时这个弟兄他写了这首诗就到新疆去传道，这个弟兄是赵西门弟兄。后来啊，这个风云突变，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在80年代中期，他又知道了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信来。我说正好这首诗我背不下来了，调子也忘了，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你写的那个征人那个词3节是什么，调子是什么，你给我寄来好不好？这位西门老大哥给我写了一封信来，他说这个诗是我写的还是我的妻子文木玲姊妹写的，他说我记不清了。他说现在原来的诗词你记不全了，他说我也记不全了。听起来挺可笑的，想起来这里头有多少心酸的眼泪。前一代的传道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首诗歌有2个调子，因为大家传来传去2个不同的曲调，印在不同的诗本里边，也感动了很多的人。但愿感动前一代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说的那个年轻的姊妹后来给了我一个卡片，这是2003年3月23号他送给我的一个叫感谢卡片， thanks card。 这里边他写了等于是一个短信，我愿意把这个短信给弟兄姊妹读一读。亲爱的边伯伯，现在是需要有年轻人被兴起的时代，中国的教会需要更多内心全然归顺基督的年轻人。神是信实的，中国的教会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用生命服侍的神的仆人，愿这生命的服侍在我们这一代被继承下来，也愿神恩待中国教会，让他不再只是接受宣教士，而是能差派出更多的中国的宣道士直到地极。边伯伯，请你为今天全国几百万大学生祷告，让他们不仅归顺基督，也能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十年、二十年后的许多宣道士，今天就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这封这个感谢卡片，这封信从2003年3月一直我保留到现在，这一次是特意带来读给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不仅是读给大家，也是给大家一个祷告的题目，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不要忘记了有些年轻的人有这样的心智，也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求神兴起新一代的人来做更多的工作。因为圣灵的感动，前三年在2004年我写了一首诗叫《最后的路程》，其中有这么一两段今天愿意递给愿意这个读给弟兄姊妹。神让中国信徒用血泪书写了自己的教会历史，又让千万同胞走出国门，布满了世界各地。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定然有神美好的旨意。亲爱的弟兄们呐，我们记得了这美好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现今的时机。愿琴瑟奏出更强的乐曲，愿音符更加有力的飞起，愿远方的无声阁展开双翅，带着我们看一看全世界的华侨华人，看一看神为我们做的大事。我们要飞往汉城，飞往巴西，飞往太平洋的许多岛屿，飞往东南亚的许多山区，飞往意大利的许多城镇，飞往俄罗斯的许多城市，去看望哥林多的华人团契，去看望腓立比的华人兄弟，去看望澳大利亚的许多肢体，去看望非洲大陆的福音战士，去看看留学全球的华人学子，去看望布满全地的神州后裔，看一看约帕这样华人蒙恩的诚意，看一看中东这些福音未得之地。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在哪里呀，我的弟兄，我的弟兄，你在哪里？愿灵风吹动，愿灵雨浇灌，愿我们的同胞骨肉同蒙恩典，愿我们可爱的家园鲜花开遍，然后走出国门，勇往直前，愿天国的福音继续西传。求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孩子，感谢你，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你。若也是思念过去许多的弟兄姊妹，许多的同工，好像如云的见证人一样围绕着我们。主啊，但愿前一代的人和我们同龄的人所走过的道路，今天激励感动讲的人，也激励听的人。主，你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而返。主啊，你在我们众人的心灵里边做更深的工作。主，若是今天圣灵有感动，在我们当中呼召拣选一些人出来服侍主，走主的道路，但愿没有一个人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愿你继续在我们心灵里边工作。我们蒙恩多年，受你的造就多年，
言知道不是为了今天。谢谢天父，但愿你在我们心灵里面继续的感动，让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主啊，过去你仆人保罗的话语，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再一次的有所震撼，让我们做蒙恩的人，也做个知恩报恩的人。主，让我们做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奉献的侍奉的人。主啊，今天主这是遍地的庄稼已经熟了，需要收割的庄稼是这样多，而做工的人少。主啊，求主，主差派你的工人仆人出去，能够收割庄稼。主若是在我们当中有感动，主在弟兄姊妹当中有呼召，我们配得与你同福一乐，那也没有一个人消灭圣灵的感动。谢谢天父，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表示，但是主你知道人的肺腑心肠。主，让我们凡是被感动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与你建立我们彼此之间的约，真是像诗歌上所说的，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求主悦纳这许多弟兄姊妹心灵里面的祷告，求主悦纳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心灵里边对你的回应。但愿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让我们迎接主早日再来。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